大家揸本圣经啊，系咪？因为有时候放唔到喺荧幕上边。Thank you, Luke。好多时候我哋会碰到人，佢哋自以为佢哋肯定好认识神，但系其实佢哋对神嘅认识系好大错误，好大错误。佢哋会对你话：你哋旧约嘅神啊，咁残酷、咁严厉、咁愤怒，咁中意定人罪，咁中意责备人嘅。但系你哋新约嗰个神啊，咁恩慈怜悯，咁多宽恕嘅。所以佢话：我情愿要你嘅新约嘅神，我唔要你旧约嘅神。咁样嘅想法系大错特错。旧约嘅神，佢有愤怒，佢有责备，但系我哋睇旧约嘅时候，我哋睇到神嘅一贯不变嘅，由始到终嘅，都系有忍耐、有怜悯、有恩慈、有慈爱、有宽恕、有等候。在新约嘅神同旧约嘅神完全一样，佢与旧约嘅神一样有公正、有愤怒。但是我们也都见到神是新约的神，是忍耐的神、宽恕的神、慈爱的神、等候的神。我们看耶利米书，我们所见到的神正正是这样，有公正、有审判、有烈怒，但是同时有怜悯、慈爱、宽容、等候。我们刚才读到第八章第四到第十二节，其实今天的讲道呢是第七章第三十节那处已经开始的。大家旁边有圣经，如果你翻旧那本圣经，旧的和合本呢891页，我很希望大家手里面的圣经打开891页。不要怕，不要怕圣经的话不是难明白的，神的灵会引领我们进入明白。新那本这个新译本和和合本拼合本第几页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就不肯定了。Okay? 你帮旁边隔离那个人找圣经。Okay? 我们在这里会见到神的公正公义，我们一看到神破碎的心。首先今天的讲到我们要看到是什么？我们看到神对犹太人的控罪控诉。我们知道耶利米在说宣讲对犹太人说，好快的将来神的审判愤怒即时会到的了。他们做了什么错事啊？神的愤怒要临到他们身上啊？首先我们看到神给他们的控罪控诉。第一我们看到是什么？ Okay?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些年份事迹。如果我们想明白新约圣经，你一定要明白旧约圣经先。如果你要明白旧约圣经，你要明白先知书。但我们明白先知书之前，我们要读列王记上下、历代记上下。我们明白先知，我们要明白犹太人的年份事迹历史。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年份，大家知不知道1776年有什么重要啊？个个都知道，是不是？我们当中个个都入了籍的嘛，是不是？1776年啊，一定要知道嘛。我们基督徒我们读圣经亦都要认识586。这个是公元前586，耶稣出生之586。586是一个很一个转类性的一年，非常重要的一年。因为在这586年的时候，神的愤怒临到耶路撒冷，临到犹大。在表面上来讲，我们可以看到神矛盾自己。在表面上来讲，我们说是不是神不能够或者不愿意遵守他的诺言？神对大卫发过誓的，神对大卫许过愿的，落过诺言的。神对大卫说，你的王位是永远长存的，你一定有子孙永永远远坐在你的王位上面继承你的王位的。但是586的神用巴比伦将大卫的王位灭了，将犹大的王那个王朝灭了。犹太人从586开始再不是一个国家。神容许差派导致 巴比伦人毁灭了犹大国，拆毁他的城墙，围困他们，拆毁他的城墙，攻进入耶路撒冷，将圣殿烧毁成为废墟，将所有的人民当为奴隶这样掳去巴比伦，连皇帝最后的皇帝西底家挖盲只眼拉他去巴比伦做奴隶。为什么神这么严酷，这么苛刻，这么愤怒？为什么神这么大的烈怒击打他自己的犹太人？他亲口说的，永远有大卫的子孙坐在大卫的王位上面。今天的经文第七章三十节开始，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神控告犹太人的罪状。第一个罪状，第一个控告，就是看到了亵渎污秽圣殿，神圣的地方将它变成污秽。怎样污秽法呢？将可憎的东西摆在圣殿那里去摆。希望大家有圣经能够打开到圣经第七章第三十节。第七章三十节，如果讲得太快不能够跟得上的，不容易找的呢，或者 look 可以找得出来在荧幕上，但找不到呢，不要靠 look， 靠手中的圣经。我读给大家听，第三十节说、Alright, thank you， 多谢，大家一起来读、因为犹大人行了我看为恶的事，把他们可憎的偶像安放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，污毒了这殿，这是耶和华的宣告。可憎的东西是偶像，金银木石手人手做的偶像，有耳但听不到的，有眼看不到的，有口没说说话的，没用的，完全没价值的，犹太人神的子民用来拜，祈求这些偶像会保护他们，发达他们，祈求这些偶像会打救他们。拜偶像是一回事，犹大地方耶路撒冷有很多其他地方你可以摆一个神像而已，但是这么多地方可以给他们选树立这些神像，他们偏偏树立到神的圣殿里面。列王记下第二十一章告诉你们，马拿西是大卫的子孙来的，由大王来的，将一个阿舍拉神像，阿舍拉是当时的偶像来的，迦南人拜神偶像的，摆在圣殿那里。马拿西的孙叫做约西亚，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完全改革，尽力改革当时那些拜偶像的风气，将这个马拿西他的爷摆在圣殿的神像拆了掉了，圣殿里面其他那些偶像都掉了。但是约西亚609年死了之后，立刻很快的，那些子孙再将那些偶像摆回在圣殿那里。以西结书第八章告诉我们，几年之后啫，约西亚离世几年之后啫，圣殿里边啊，内院啊，里边已经有其他嘅偶像，出边门近门嗰度啊，入口嗰处要有好多嘅偶像。你话呢个系咩个好罕然大胆嘅藐视神啊？你话藐视神啊，有冇更大胆嘅行动啊？在圣殿嗰处树立偶像去拜，嗰系第一个控罪。第二个控罪呢，就是第七章第三十一节，火烧儿女啊！犹太人啊，将自己的仔女啊当为燔祭啊，在他们的假神的坛前烧了去做献祭。你读第三十一节，你一起来读第三十一节。他们在幽乱子宫中建造了陀非特的幽坛，用火焚烧自己的儿女，这不是我吩咐的，我也没有在心里想过。你说人类这么长历史，有没有文化，有没有民族，将自己的儿女当祭这样杀了去烧了去献给他们的神的？有很多的，当时那些 Carthaginians， 嗰啲 Phoenicians， 你喺嗱腓利士沿海岸嗰度咧，當時有好多。嗱，如果你有機會坐遊船啊，你去墨西哥啊，你去到中美啊，或者你去到南美啊，佢梗係叫你上岸噶嘛，揾多啲錢啦，係咪？佢梗要你俾100-200元噶嘛，一個人噶啫嘛，再你去觀光噶嘛。你去墨西哥，你去南美，佢一定會帶你去睇嗰啲神廟，金字塔嗰啲神廟。南美、中美啲金字塔嘅神廟啊，唔係差噶，可以同埃及嗰啲金字塔比美噶。中美、南美嗰啲神廟啊，我哋做乜嘢嘅？我哋殺人、獻祭、火燒俾佢哋嗰啲神嘅。你話人有冇可能將自己嘅兒女？当祭物咁样杀咗烧咗俾佢哋嘅神噶啦，好残忍，好恐怖。但系你睇下啦，人嘅心理系乜嘢？人嘅心理就系我越将最珍贵嘅祭物，就越表示到我个诚心啦嘛，系咪？所以呢，唔系难明白点解父母会将儿女杀咗去奉献俾神。如果你有10個、8個、20個仔女，送一个。不是那么大损失啦。哇，如果我做父母，我将自己的仔女都奉献给他们的神的话，哦，这个神明一定会听我的哀求咯。我求什么都灵咯。你说有什么神不会接受这么贵重的献祭啊？哦，或者你会说，牧师，我很熟旧约圣经的，神不是叫亚伯拉罕将以撒杀了吗？神不是叫亚伯拉罕将以撒杀了奉献给上帝吗？是，神就这样说。但是神从来绝对没有要求准备亚伯拉罕会完成那个献祭，神只不过用那个献用那个说话来试探他，考察他有没有真的那么信赖神，而且神有没有容许亚伯拉罕完全的杀了以撒献以撒？举起刀来的时候，神对亚伯拉罕说什么？住手啊，你通过了，你合格了，我不是要你献以撒的，旁边那树有个山羊羔，你要用那个来了。你可以用那个来解释神是憎恨将儿女奉献的。神对亚伯拉罕好像你好似呢个隐含嘅领教导话唔可以献人俾神，但系神好明显嘅、好明确嘅向亚伯拉罕嗰啲子孙宣告，借着摩西嘅律法对犹太人话乜嘢？特别喺利未记嗰处，绝对绝对唔能够像其他嘅一啲迦南人咁样将儿女杀咗火烧献祭，系我眼中看为最。憎的事，神好清楚，好清楚噶，藉着摩西的书咁样讲噶。但系犹太人有冇听啊？犹太人有两个皇帝，阿哈斯喺列王记下16章，还有马拿西。头先我哋睇马拿西啊，喺列王记下21章，两个皇帝在正典嘅历史书里边记载，佢哋将儿女杀咗火烧献俾。那些假神平民违背神命可以明白，但是大卫的子孙皇帝民众的领导，这个是神向他们控告的控诉的第二个罪状。第二个罪状就是神控告他们那些弃绝神的话，他们弃绝神的话，这个是第8章第8到第9节，请大家再一次回到去第8章第8到第9节，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第8节，大家一起。你们怎可以说，的话他们还有什么智慧呢？犹太人最引以为豪的、最自豪的是什么？犹太人最珍重、最自豪的就是他们的摩西五经律法，叫做 Torah。 如果你有机会去犹太人的会堂去敬拜，你会见到他们很少装饰的， 但是他们最显眼的地方，最神圣的地方，就是讲坛那里中间那里。中间那树最显眼最珍贵的地方摆了那些卷，那些卷书来的，很漂亮的布包住的，那个就是他们的信仰，他们崇拜的中心。那卷是什么来的？摩西的律法。如果你有孙子12岁、13岁，他在初中读书，他很有机会被朋友仔邀请去他这个叫做 Bar Mitzvah。 如果他是一个犹太仔朋友的呢，很多时候他会邀请你去 Bar Mitzvah。 Bar Mitzvah 是什么呢？就是犹太人那些仔15岁，他们要告诉家族听、朋友听、全世界听，宣告我现在这个仔不是小孩了，我现在这个仔是一个大人来的，是一个成人来的。他会有仪式的，他的仪式就叫做 Bar Mitzvah 了。但 Mitzvah 那时候呢，在他的 synagogue 会堂里面举行的了。他会那个讲坛上面会有一本书打开，那本书就是摩西五经了。那个12、13岁的小孩子要走上去，用希伯来话、用犹太话读摩西的律法读出来。他能够用希伯来话读出来呢，就即是说我现在这个仔不是小孩，不是小孩，是成人来的。所以犹太人最珍贵摩西的律法，他们什么都可以失，他们的圣殿已经失落，但他仍然有摩西的律法。他们以前国家过去的光荣已经失去，但他仍然有他们的律法，他们仍然有神给他们的智慧。他们自欺欺人，以为我们有神的智慧，我们是智慧人，因为神的律法、神的话仍然在我们的手中。但是神现在怎样控告他们？神这个第三个控罪话是什么？他说你们那些经学家用骗人的笔已经将律法变成骗人的话。那些经学家是抄写圣经的人，我们现在不用抄写了嘛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有出版社有印机的嘛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不用印机，我们用那些Xerox 啊，那些录什么机是 Xerox 叫做录影啊，录印机的嘛，是不是？很快很快很快，以前是手抄的。手抄那些就很熟圣经的，他们教导圣经的，他们将神的话更改、改变，变成什么？符合到他们背叛神的行为的说话。他们将神的话没有羞耻的、不知丑的，改变了合乎他们自己行为、背叛的行为的说话。那你说他们有什么骗人的说话讲的呢？第十节的书我们会看到，希望大家在圣经里面，我读给大家听。第十节，第十节说，因为他们从小到最大的个个都贪图不义之财，这个是指控那些经学家和那些先知、那些祭司，从先知到祭司全都行事诡诈，他们草率地医治我子民的损伤。他们说什么？平安啊，平安啊。真实的说话是什么？其实没有平安啊。大家看到吗？第十节的书他们讲假的话是平安平安平安，但是真实的话是什么？神的话是什么？神的话是没有平安啊。这些经学家、这些祭司、这些先知不停地向犹太人讲什么假话、骗人的话，不停地向犹太人说你们可以不用这么紧张，你们不要听这个发神经的耶利米，这个发神经的耶利米啊，不停的话神的审判即将要临到了，巴比伦人即将会临到了，巴比伦人即将会将你的国家完全毁灭的，你的家园会破碎的，你的家人会被杀的。但是不要听他啊，他发神经的，不用这么紧张，上帝不会这样撕裂露在我们身上的。我们是神的子民，神怎会这样对待我们啊？还有什么？我们做错了什么？我们做错了什么？不会有战争的，不会有敌人围困围攻的，不会有屠杀的，不会有杀戮的。他们讲这些说话就将神的话改变欺骗所听的人，但是听的人 以为听到好聪明啊，讲嘅人以为好聪明啊，其实佢哋系最愚笨、最蠢钝嘅。圣经话乜嘢？佢哋会必经王羞耻，因为佢哋欺住神嘅话。第四个罪状，第四嘅控罪，就系佢哋藐视佢哋拒绝神，唔停嘅叫佢哋呼唤悔改，佢哋藐视拒绝。不接受神，不停的向他们呼唤，叫他们悔改。大家看第六节，听着第六节在上面，我们再一次来读第六节。我留心听，但他们都不说真实的话，没有人为自己的恶行后悔，说我究竟作了什么。他们各人继续走自己偏差的路，像战马直冲入战场。这个我究竟做了什么，其实可以听那个气语来讲，语气来讲，你可以说如果你知道你所做的是很恐怖的，大错特错，你很害怕，你会说 What have I done? 我做了什么？抑或你没有悔意，你没有悔改的心，人家指责你的时候，你会还口说我做了什么？这个内涵里面给你看到第二个，他们没有悔改的心，他们对神说我做了什么。我们当中个个都做父母了，是不是？你有没有曾经捉过一个小蚊仔，刚刚他们做错事的时候你 捉到他们、okay? 你做错事的时候你提到你要跟他们算账，这个小蚊仔用一个很骄傲的、很可爱的、很天真无邪的一个面孔对你说什么，他说什么呀、我做了什么呀、他个很天真无邪、很可爱、很骄傲的面孔对你说、我不知道我做的是错的、他会说我不知道我错了在哪一处、他会对你说我这么天真、这么可爱、你这么锡的仔怎么会做错事的。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小蚊仔？很厉害的，一两岁而已，你不要以为他蠢钝，他很懂控制你的，他很懂 manipulate 你的，他很懂按这里按那里，你就听完他话的了。小蚊仔很厉害的，犹太人当时就是这样对神话了，我做错了什么，我做了什么是错的，我将偶像摆在圣殿里面去拜，错在哪处啊？我将我的儿女献给这些假神，错在哪处啊？这些假先知、假祭司对我讲的说话错在哪处啊？那些说话错在哪处啊？他们在神的控罪面前，他们摆了一个很天真无邪、很可爱的一个面孔。你说神喜不喜爱这么严乐意的、咁严酷嘅去斥责佢嘅子民啊？你话神系咪好享受、好喜好佢嘅圣殿被烧毁啊？佢亲爱嘅子民被掳到做奴隶，掳去咁远嘅地方，系咪神中意噶？系咪神开心噶？当然唔系啦。相反，你喺第八章第四到第七节，你留心听到神嘅说话，你听到佢神伤心流泪的心情，特别在第六节，我在第六、哦、在这里 thank you， 你请大家读第六节。第六节，心听，但他们都不说真实的话，没有人为自己的罪行后悔，反而说我究竟作了什么。他们各人继续走自己偏差的路，像战马直冲，是不是？他们不听神的话，没有回转几多年了，当时是586，但是他们几时开始得到神的诫命、神的律例？800年之前，摩西颁布律法给他们，然后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，800年这么久，神怎样啊？好侧耳的、留心的，你看到吗？第六节，我留心的听，我担长条颈的挖清个耳朵来要听，听到什么，愿意希望听到犹太人 就算一个好微细的悔改的声音我都未曾听到。八百年，从出埃及到今年，今时五八六，八百年从约书亚到今时今日五八六，神不停的差派先知去的人民当中，警告他们，警告他们，你们离神背道的后果是几咁恐怖，好迫切的向他们苦劝，对你们说，你们要听神的话，要守神的话。从约书亚到撒母耳，从撒母耳到拿单，从拿单到今日耶利米，八百年的劝告警戒，八百年的等候，神留心的执意解说听，希望听到就算一个很微小的悔改的声音都好，神都欢心。但是听不听到悔改的心？听不到啊，反而听到什么？ What have I done？ 我做了错什么？我做了什么是错的？八百年神忍耐的拖延他的审判，不放他的怒气，八百年，八百年不停的苦劝他们回转。那你说有没有人能够说我们旧约的神是苛刻的了？有哪个能够说我们旧约的神是残酷的，是严厉的，是没有忍耐的，没有恩慈，没有怜悯，没有慈爱的？那耶利米在第四到第七节用两个自然的行为来表露到神伤心的，用两个自然的行为，第一是个人自然的行为，第二个举例是雀仔自然的行为。那一个人跌倒，你说他自然会怎样的？第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，你要对他们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人跌倒了不再起来吗？人偏离了不再回转吗？他意思就是说，人跌倒会自己起翻身的嘛。人走错路，你有没有去过开高速走去 Indiana 去哪处啊？你走错路，你的心里面有感觉的嘛，你会翻转头的嘛。第四节话他们不懂的。那你说人跌倒是不是即刻很自然的会起翻身的？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的？其实不是的，有很多人跌倒不起身的，一两岁那些刚刚学行的小孩子跌倒会不会即刻起身的？不会的嘛，一岁两岁跌倒他坐在树，踎在树在树喊的嘛。为什么啊？等阿妈来嘛，等阿妈来抱返，等阿妈来锡返嘛。其实他自己懂不懂起翻身的？他懂，他只不过是等阿妈来锡下而已嘛，是不是？大人会不会跌倒不起翻身？大人都一样，喝醉酒那些烂醉那些跌倒之后无理智起身的嘛。还有呢，一个年老的七十八十九十岁的年老长者跌倒之后，你说他想不想起身？他当然想起身，但是他们没有体力起身嘛，是不是？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很多成人很多大人，他们不能够不愿意起身，因为他们不愿意负自己跌倒的责任，他们怪责别人，或者他们要等人家去可怜他，或者他在下面自己可怜自己，那些跌倒之后不起身，大人都有。但是如果一个人有理智的，有体力的，很自然的嘛，你跌倒之后起翻身，拍下啰柚就向前再行咯。就算跌到几瘀几黑都好，就算跌到几痛都好，几丑都好，几难为情都好，你都会起翻身的嘛。那譬如好似啊，讲个笑话啦，你个新娘，新娘结婚嗰个时候啊，系咪要行上嗰个圣坛嗰树噶嘛？系咪？新郎喺一旁边，新娘喺旁边噶嘛？新娘啊，着嗰啲婚纱长唔长噶？短唔短噶？去游水就穿短的东西嘛，结婚的时候穿得很长很长的嘛，是不是？那些伴娘是做什么的？那些伴娘是看着啊，那个新娘不会踢脚跌倒啊。有没有见过新娘跌倒丑不丑啊？烂烂为情啊？哎呀， 唔知笑定喊好啦，系咪？那个新娘如果棘到啲婚纱跌倒啊，烂为情都要即刻起翻身啊嘛，系咪？自然嘅犹太人冇咁样。第五节，我一齐嚟读第五节啦。这人民为什么背道？耶路撒冷为什么长久偏离？他们定义行诡诈，不肯回转。犹太人跌倒啊，唔肯起身啊，走离神唔肯翻转头啊。耶利米第一用人嘅自然嘅行为嚟流露到神嘅伤心。嗱，呢句说话系咪睇到神好嬲啊？我听唔到神好嬲，我只有听到神好忧伤。点解跌倒佢哋会起身？但系点解佢哋唔起身呢？然后神用雀鸟自然嘅本能嚟表露到佢嘅伤心。第七节，请大家一齐嚟读第七节。连空中的鹳鸟也知道自己来去的季候，斑鸠、燕子和白鹤也谨守儿的时令。我的子民却不晓得耶和华的法则。三年级的细蚊仔都明白知道啊，有啲系春秋季候迁移嘅雀鸟嘅。我哋喺伊利诺州经常见到噶，十月十一月嗰时候啊，天空里边好嘈好嘈嘅，嘈乜嘢？嗰啲鸭声啊，嗰啲雁声啊嘛。佢哋嘈乜嘢？佢哋走去边处啊？佢哋从 Wisconsin， 从加拿大冻嘅地方向南飞，飞过伊利诺州嘅，飞去南边暖嘅地方嘅。春天嘅时候呢，你可能睇唔到，几容易睇到。但如果你嗰啲 David 就知道噶啦，你去湖边钓鱼啊，你要小心啊！哦，唔使啊，唔使，大家都知道啦。咁到美国嘅地方好多有湖泽嘅地方嘅，有冇见过好多鸭乸成群咁样走过马路啊？嗱，你千祈唔好好似中国人咁样 ，OK？ 你千祈唔好捉咗个车房，劏咗佢 ，OK？ 唔系好多年前咋，喺 Willing 有一个台湾人嚟嘅。是拉去法庭告的，因为他拿了只鸭，是不是？你钓鱼难去水边，你千万不要走近那些鸭，那些鸭回来了，在那里做什么？在那里生了蛋，在那里抱蛋，是不是？三年级的十蚊仔都知道季候而迁移的鸟群嘛，是不是？春天飞回来北方，冬天的时候飞向南方的，是不是？你说那些季候移动的雀鸟，它怎么知道每一年到时到后要向南飞的？怎么会知道的？我不知道，很可能是气温的变动，很可能是颜色的变动，秋色的影响，很可能是气压的变动，很可能是日夜之间的时间不是那么长，不是那么短，不管什么原因都好，神已经给他们有天然自然的本能，神给了他们的，他们知道何时会走，但他们走了之后，他们一定知道回来的，到时候他们知道回来的。那些季候移动的雀鸟怎样知道看方向？怎样知道哪里是南哪里是北的？所以我们当中开车的不识方向的话，哦，我们要跟雀仔学。他们知道南，他们怎样知道啊？很可能是，我不知道，地球的磁场转的时候有个磁场 magnetic field， 很可能是因为太阳的位置，什么原因都好，他们有天然自然的本能，知道什么方向是他们要飞的。他们飞去，他们一定会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方向飞回来。全世界都是这样，巴勒斯坦当时的地方是这样，今日是这样，当时都是这样。巴勒斯坦是春秋季候移动的雀鸟啊必经的地方。秋天的时候日短，气温降低了，巴勒斯坦的天空里面，哦，好多这些雀鸟，由欧洲，由今日的苏联、西伯利亚这样向南飞，梗飞过犹太地方，梗飞去尼罗河，那个沿尼罗河 菲律宾树啊，飞去非洲南边、中部、南部暖嘅地方。第二年春天，犹太人望上天，亦都会见到，唔单止望上天，好多喺处栖息嘅休息嗰啲雀仔喺下边。每一年呢、这个现象都会重复，所以每一个犹太人啊，都能够话雀仔知道回归嘅时候。每一个犹太人都知道雀仔知道回归嘅方向。耶利米就用呢个天然嘅自然嘅雀仔嘅本能嚟表露到神嘅忧伤嘅心灵。如果雀仔都知道啊，几时要翻转头啊，乜嘢方向要翻转头啊，点解我至爱嘅子民唔识翻转头？如果雀仔都知道，因为佢有自然嘅本能，点解我嘅子民唔识去选择回转啊？我嘅子民比雀仔聪明好多嘛，雀仔被造之物当中好低级噶嘛。你话人系咪在被造之物当中高级过雀鸟啊？雀鸟有冇按住神嘅形象被造？只有人按住神嘅形象被造。点解佢哋唔能够好似雀仔咁样？佢哋有回归嘅本能，点解人有选择嘅意志？点解人唔选择回归啊？所以我哋睇到旧约嘅神唔系咁严酷嘅。不是那么严厉，不是那么残忍，不是那么愤怒，不是那么无情的。相反是什么？满有恩慈，满有慈爱，百百年那么久，用那个慈爱等候呼唤叫他们回归。百百年那么久，这么忍耐，这么定睛的留心去听，就算一个很轻微的悔改的声音，神都会接纳。八百年等他的子民飞回来，八百年那么久留住他的审判。如果人仍然对你说旧约的神是残酷的，你跟他这么说，八百年你有没有生气过这些子女？你忍了多久才向儿女发脾气？有没有八百年那么久？有没有八分钟那么久？有没有八秒那么久？八百年神就是这样忍耐他的儿女。但是当神的审判临到他的子民当中，神有公正的严厉。我刚才说神给他们的判罪是很恐怖的图画。第一堂的时候我跟那些父母说，我说不宜儿童听的。我们当中我们大人的或者你会很敏感，你会觉得很心寒打震，因为耶利米现在要将神的判罪判刑向他们宣告，是不容易听的，令到心寒打震的。第一，杀戮大屠杀。你在第七章第三十二节，第七章第三十二节那处怎样说？三十二和三十三节，希望大家的圣经里面打开啊。 Thank you。OK， 我们一起来读第三十二节。按那日子快到，人必不再称这地方为陀非特或因乱子谷，却要称它为撒六谷。人必在陀非特埋葬尸体，甚至无处可用。这是耶和华的宣告。 OK， 那还有第三十三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这人民的尸体必被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作食物，没有人来驱赶。你说恐不恐怖呢？我们以为75年前犹太人在纳粹德国人手下受那个大屠杀大灾难，以为是第一个 Holocaust， 以为是第一个大灾难，那个是很严酷的。1933年全欧洲只有900万犹太人，12年之后1945年只剩下少过三分之一。那个是种族清洗，那个是民族的被杀尽。但是586现在耶利米所说的 那个大屠杀，那个杀戮，那个恐怖，比75年前一样那么恐怖。生还的人啊，当时啊被杀之后生还的，不是杀罪，不是个个都杀青，未曾杀青那些拉去今天伊拉克的树，即是当时巴比伦的树，做奴隶。你说死了这么多人，你怎样去处置那些尸骸？我们知道75年前德国人怎样去处置那些尸骸，他们很 scientific 的， 很有效率的，但是586他们怎样清理安葬啊？那些尸骸啊，他们将他们吊在这个陀菲特谷的树，在那个所谓恩乱子谷的树。大家记不得这两个地方名字？我们读过的，我们几时读过？我们刚刚读过的，在哪里读过？31节那里读过。31节前一节已经提到两个地方的，是什么地方啊？就是犹太人将那些儿女火献给神的地方，就是犹太人将那些儿女火献造成最憎恨最恨恶的地方，同一个地方，大屠杀大杀戮之后，那些尸骸掉在那个树变成乱葬岗的地方。分别只有一个分别，名字改了，不再是陀菲特，不是再是恩乱子谷了，现在改了成为什么名字？杀戮谷的，在那个树没有葬的，尸首就露天的，食腐的食死的那些雀鸟那些动物在那树大饱大餐，那些脱什么脱臼啊，不是光头的脱，即是光啦，光头的鸟在那树起势那么啄，豺狼在树起势那么扯，在那树起势那么咬，而且有没有人赶他？没有人赶他们走，没有声音吓他们走。你说这个是不是令人惊恐打冷震的图画？那个是惩罚第一。惩罚第二呢，就是苍衣凄凉的景象。第34节，但是34节，我请大家一起来读第34节。再没有喜乐的声音，再没有欢唱的声音，再没有庆祝的声音。当时巴比伦人不是将所有的人拉去巴比伦的，剩下很少很少的，最穷最穷的留在耶路撒冷那处，但是少到极的，好像那些鬼城那样，没有人没有声的。第三的惩罚，亵渎骸骨的惩罚。请大家看第8章第1到第3节，我们刚才没读过的，第八章到第一到三，我一起请大家一起读这几节。到那一天，这是耶和华的宣告，敌人要把犹大列王、首领、祭司、先知和耶路撒冷居民骨都从他们的坟墓里取出来，抛散在太阳、月亮和天上的众将之下，就是他们从前所爱慕、服侍、跟随、求问、敬拜的，这些骸骨必不再被收敛埋葬，必在地面上成为粪肥。这邪恶的家族剩下的余民，在我驱逐他们到的各地，宁可选择死，也不要存活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宣告。你我亚洲人，犹太人是亚洲人，我们有同一个文化和一个价值的。你我心中最珍贵的是什么？最神圣的是什么？家族里面最珍贵的是什么？父母如果离世，父母葬的地方嘛，年年都回去的嘛，日日都思念的嘛，最神圣最珍贵是什么？他们的骸骨的嘛，是不是？在以前那些老华侨啊，就算死在金山啊，个个都说执骨执骨带我回去唐山，被唐山那些家族啊 能够珍贵你留下的嘛，是不是？骸骨不能够掂的嘛，骸骨是最神圣的嘛，是不是？但是在这个撒戮谷里面，那些人的尸体还未曾是骸骨来的，仍然有皮肉的，所以穿那些脱就可以咬，可以劈，可以啄，那些豺狼可以吃的嘛，是不是？但是现在第一到第三次所形容的不是有肉有皮的了，已经埋葬了很多代的先祖的骨来的，现在完全被掘回起来了，当柴当烂枝落叶垃圾粪肥这样乱地掉啊，乱地被人家践踏啊，而且没有分卑高高高高低的，没有分尊贵或者卑贱的，皇帝的骸骨被掘出来，最高的领导被掘出来，先知祭司的骸骨都被掘出来，完全在天星日月之下暴露。这是一个很讽刺的，因为犹太人去拜日月拜天星，而且他们最现在最神圣的最珍贵的就暴露在日月天星之下，大家可以想象到那个恐怖。我在想啊，大卫的骸骨有没有被掘翻出来？所罗门的骸骨有没有被掘翻出来？希西家约西亚的骸骨有没有被掘出来？撒母耳的骸骨、拿丹的骸骨、以赛亚的骸骨有没有被掘出来？耶和耶大一个祭司来的，那骸骨有没有掘出来？我开始想象，难怪其他国家一句说话，被驱逐他们到各地的人啊，一些生还的人啊，看到这样的景象，他说宁可选择死也不要存活啊，死好过活啊，不想看，没眼看啊。还有第四个惩罚，真爱的被夺去。你看第八章第十节，第八章第十节，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。因此我必把他们的妻子给别人，把他们的田地给别的主人。我停在那说，人的妻子是你最珍爱最珍重的嘛，虽然不是你的 property， 我永远不会说妻子是丈夫的 property， 不是我们的物业，不是我们的财产，不是我们的拥有的东西，但是在我们心里面最珍贵的嘛，没人能够掂的嘛，没人能够夺去占有的嘛。但是现在人家说什么呀？神的判罪啊，你的惩罚啊，就是你最珍贵的被人家拿去了，家破人亡啊，被人家拿去啊，你的田地你的产业你的物业啊，有新的主人啊，不是你啊。犹太人最珍贵的任何一样东西，任何一个人被人家拿走了。为什么？都是因为刚才开始的时候所说的罪状控罪，因为他们不懂飞回家。你我懂不懂飞回家？你我知不知道什么是飞回的时候和方向？着了色我们懂不懂？主耶稣讲到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登山宝训的书，他叫我们做什么？他叫我们，你们要看天空的飞鸟，你们要看他们，从他们身上学功课。雀仔有很多教导我们的地方的，雀仔教导我们要飞回家，雀仔教导我们要悔改回归。耶利米就用人自然的本能，雀仔自然的本能去教导一班劝导苦劝一班不懂飞回转头的人。而你咪说你看看那些雀仔，他们懂回的，为什么人不懂回？我们信了耶稣很久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信主之后的生命有没有迅速的成长长大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相信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认识，我们以为悔改只不过是一生人一次，在信主的时候跟牧师跟传道人一句一句这样讲个罪人的祈祷之后， 信主那时候的悔改祈祷就是人生的悔改祈祷了。我们以为人生悔改祈祷只不过是一生人一次，难怪我们信徒的生活不是那么成功，不是那么有果效。可惜的事实是什么？我们一生人里面一次又一次的，一次又一次的必须要悔改，必须要飞返转头。因为很可惜的人生事实，我们惯常非离我们的神，我们惯常非离他，向我们飞开离开他，向我们的要求，他向我们的说话。如果雀仔知道什么时候是飞返转头，什么方向是飞返转头，雀仔都识了，何况我们？雀仔有神给他天然的 homing ability， homing 即是懂回家的路。神亦都做我们的时候照样的给我们一个 homing instinct， 飞回转头的本性。神做我们的时候，给我们做个新人的时候，在基督里面新人的时候，那个 homing instinct 是哪里来的？神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，神的灵劝导我们，催促我们，推动我们的时候，叫我们起身起飞，叫我们回转飞回去父神的方向。我们现在用个很短的时间，我们静静思考一下，每个人自己审查我们的生命，看看我们的心，看看我们的 思潮里面，无论我们做了什么，无论我们心里面隐藏什么，令到我们与神之间有个隔离。现在就是移开那个隔离的时候，现在就是飞回头的时候。不要等，不要拖延，不要迟疑，因为越等越耐，那个距离就越阔。现在就是起飞回头的时候，希望大家省察自己的心灵。现在就是飞回转头的时候，现在就是重新攞返得救喜乐的时候。不要等到神的惩戒，不要等到神的纪律临到身上的时候，先至说为什么我不早点飞返转头。一起祈祷。加利福音神，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承认我们伤你的心，承认我们多次的令你担忧，令你流泪。我们承认我们连雀仔都不如，他们晓得飞回头，我们只是晓得飞离开。我们抓住你的答应，你说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罪过，你必定会赦免，你必定会重建。我们不等到你的纪律，我们先至飞回。我们今时今日今刻，你到你面前话，我们现在起身回转到你的说，恳求天父你接纳我们心里面的说话。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